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啊。再过两天就过年了，其实很多单位啊，今天过完之后就真正意义上的过年了，因为很多法定假日是到除夕那天嘛。
对，
但很多一看都到周六了，算了，不在我这一天，也就放假了。
嗯，
这两天大家看到呢，这街上车人都开始少了，
嗯，
对吧？那过年呢，咱之前讲过，说什么吉祥文化呀，包括过年您回家在北京买什么特色年货呀。
嗯，
还有一件事情是跟每一个人切身利益相关的，过年之前必不可少的就是清洁。这个清洁一方面指扫房，
嗯，
您去看现在好多家里边都是窗明几净，为什么？这两天把这房子收拾一新，
是，
哎，迎接新年。再一个就是自我清洁，头过年得洗一个澡。
哦，
按说现在的家里边条件这么好，有人天天洗澡，但是不
是，啊，
还注重过年之前这个洗澡。为什么？它是一跨年的，洗得干干净净，让自己呢焕然一新，干干净净的去迎接新的一年。
哦，
所以洗澡我觉得这南北方应该是没有什么差异。
对，
过年之前都会扫房子洗澡。
嗯，
你看洗澡现在家里边洗，对吧？
对，
以前呢家里边条件不太好的是出去洗，因为家里边是平房，
是
一间屋子半间炕。
嗯，
夏天还好办，冬天的话呢你得做水，做这热水啊，那会儿烧蜂窝煤就很长时间，到澡盆里边凉的还快。
嗯，
所以呢有点这个经济条件的人家冬天就外头洗去了。
嗯，
这是公共浴池。
嗯，
咱今天呢就聊聊洗澡的事儿。那么洗澡真正说这浴池出现的年代是什么时候呢？很多人认为古人洗澡就应该在家里洗，弄一大木桶。
对啊，
好多古装剧也这么反映的。
对
啊，皇上家有自己的浴池。
嗯，
那么老百姓或者说普通人能聚在一块儿，不在自己家洗澡，去那种所谓的浴池，什么时候有的呢？据考证，到今天为止应该是1500多年前。
什么？
南北朝时期。
这么早
就已经有了所谓的浴池。但这个浴池呢也并不是咱们说的大众浴池，买张澡票谁都可以洗，不是
啊。
那么是哪儿出现的呢？寺院里最先出现的。南北朝在寺院里出现了这个浴池。
为什么现在寺院里出现
这浴池呢？分成两种用途。
嗯，
第一种用途呢，就是来我这个寺院里边上香的香客，为了表示尊敬，
哦，虔诚一些，
对，虔诚尊敬，可以在我这个浴池呢先洗漱一番，然后再去上香拜佛。
嗯，
这个事情大伙发现吗？在86版的《西游记》里边就反映出来了。唐僧西天取经到了印度。
嗯，
按史实来说到了那烂陀寺。
嗯，
在电视剧里的反应大家还记得吗？唐僧脱了一个净光镜，在池子里边飘着七彩莲花，唐僧洗了一个澡，这是他到了西天之后。
哦，
所以你看这个电视剧的设计，亦或者说这小说的设计是有史实依据的。
哦，
哎，最早的寺院是这个样子的。
嗯，
并且呢原始寺院也是这个样子的。
嗯，
这是给香客们供洗澡的地方，可以算是一个浴池。
嗯，
但不算大众浴池。还有一个呢就是给寺院本身自己的僧人洗澡。
嗯，
所以这算是一个大家公用的浴池。
嗯，
那么在这个唐代的僧人义净，他赴印度取经的时候，或去这个印度学习的时候，
嗯，
这不得不说唐代是一特别传奇的朝代。
嗯，
诗人出的特别多，文学家出的很多，有名的皇上出的很多，有名的和尚也出的很多。
高僧
义净大伙没听过。义净呢比这个玄奘稍微晚一些，
也去了。
对，也是去了西天取经。但您可别忘了除了他之外还有唐玄奘，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鉴真东渡
啊。对，
还有六祖慧能，这几位可都是唐朝的和尚。
哇，
唐朝是一高僧辈出的一个朝代。
而且据说去了人还不让回来，舍不得。
他在那儿，对，因为他在那儿啊进修了很长时间，这个可以说是学惯了三藏十二部藏经。
哦，
这个在那烂陀寺本地的僧人都没有。
是吗？
玄奘算是首屈一指的。
哇，
所以不舍得他，因为很多年培养出这么一人才，不舍得他。
我还听说他跟本地的和尚还辩经，他因为就是
他赢了，
学识特别高，他成了首席这个辩经法师。
这个是这毋庸置疑的。然后咱说义净呢，在去那儿求学回来，自己写的这个传记里边就写到了，说那烂陀寺有10余所大池，每日晨时，4名建锤令僧徒洗浴。 咱们解释一下，到纳兰陀寺，他发现纳兰陀寺有十几个大池子
啊。
纳兰陀寺遗址也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是规模相当大的一个寺院。哎，
那个是不是我听说好像是印度是最大的那类似于佛学院是吗？
对，其实说白了，这个纳兰陀寺啊，就是小说里写的大雷音寺。
哇，
因为其实唐僧取经的时候没见过所谓的如来佛，释迦牟尼早就圆寂了，他才去的。但他去的那个地方，和纳兰陀寺和大雷音寺应该说的就是一个地方。大雷音寺在那边没有，但纳兰陀寺是玄奘一直在那学习的，非常庞大的一个佛学院。
嗯，
你看他十几个池子，每日晨时早上起来，那么他们上早课的时候，四名剑锤，这剑锤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汉地所代指的钟鼓。
哦，
在那边没有，在咱们这儿叫钟鼓，这叫剑锤，而且很有意思。咱们的钟呢，有很多的叫法，有铜钟，对吧？有这个玄钟，挂起来敲的，对吧？还有叫精钟，这个精钟不是精忠报国，是什么呢？是鲸鱼那个鲸，因为咱们中国这个传统的钟啊，这铜钟啊，会发现上边有一个挂子，对吧？因为它要不挂不上吗？
对，
你会发现呢，这钟上边那钮是什么呢？这钟钮是一个小怪兽
啊，
这个怪兽就是龙生九子其一的叫普劳，长得像龙一样，它趴在钟顶上，然后四个爪子抓着这个钟，这个腰背是弓起来的，这样的话呢，才能把当成一钮把它挂起来，对吧？那么传说当中呢，这个普劳是生活在大海当中的，这东西有一个天敌，什么呢？鲸鱼。
哦，
它一见到鲸鱼就发出怪叫，害怕的发出怪叫，这怪叫的声音呢，就是撞钟的声音。
哦，
所以中国古人把它塑在钟顶上，就寓意它的声音像红钟一样。
嗯，
然后以前敲钟那个大杠子呢，那个锤呢，现在是一个原木，
对，
拿锁链吊起来。以前更讲究的原木是雕成一个鲸鱼的形状，
是吧？
寓意着普劳见到鲸鱼发出钟的叫声，咚咚，拿这个撞钟。
哦，
所以叫鲸钟。那么四名剑锤就是寺院里一敲钟鼓，就是集合大众。集合大众干嘛呢？就是去澡堂子一块儿去洗澡去，
是吗？
哎，为了洗心革面啊，搁这不合适，为了这个清净身心，哎，那么这个洗澡呢，最早在寺院里边，它不光是一个自我清洁的过程，它是一什么呢？它是一个有功德的表现啊。比方说，这个佛祖曾经在自己的教义里边说洗澡可以干嘛呢？可以除去七病，得七福报，就是说你可以去病，可以得福报，啊。这就是洗澡的功德。还有呢，叫夫人生处世端正人所敬，你洗完澡之后啊，人可以干净端正，被别人所尊敬啊，体性常清净，思有喜众僧。体性常清净，你看它是两方面，体就是你能看到的肉体，洗完之后是干净的。性就是你的本性，你的心地，洗完之后可以清净。哎，它是其实拿洗澡呢，不光是一个有实际用途的东西，还当成一种仪式来警告自己的思想和身心要时刻清静。你看这是洗澡的功德。并且说到这个洗澡呢，而且很有意义。当时呢，这佛教要求僧人洗澡啊，不光是清洁身体，还要求他呢是清静身心。这和咱们儒家，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或者是不谋而合。叫做早身而育德，这是儒家的思想。早身而育德，德呢就是德行。当你洗澡的时候呢，应该去清净自己的德行。所以在北京紫禁城里边，皇上家有一澡堂子很有名，叫育德堂。
哦，
取的是儒家思想。有人说育德堂是乾隆给香妃修的一个土耳其式的一个澡堂子。这个澡堂子我有幸见过
啊，
它是穹顶的，
是吧？
很像土耳其浴，是一个穹顶的澡堂子。那么这个澡堂子呢，有很多的故事，有很多的说法。有人说是给香妃的，有人说呢，皇上死了之后，这尸体也要去清洗，这是洗尸体的
啊。
还有很多的说法，因为这玉德堂有很多故事。这个呢，咱们在这留一扣子，以后会专门开一讲，专门讲这故宫玉德堂。
好，
里边非常的有意思。这是刚才说到的洗澡。那么洗澡呢，还有规矩。这个洗澡的规矩就不同于民间的规矩了。咱们老百姓洗澡，那怎么舒服怎么来
洗澡。
但是咱说了，它最早是出现在寺院当中，给僧人和香客预备的。咱也知道，那僧人或者寺院里边的清规戒律太多了。
哦，
包括洗澡也不能够
随便
随自己的心意而来。那么洗澡呢，他首先得发心， 发心里边它有这种祭文，佛教的祭文，知道吧？就跟诗句似的。
哦，洗澡之前还得念两句啊。
对，念两句，它是干嘛呢？这祭文是这么写的：说洗浴身体，当愿众生身心无垢，内外光洁。就是我洗澡的时候呢，当愿所有的众生，
嗯，
哎，身心都无垢，内外都清洁。
哦，
你看他都是发心为大众的，这是说他的发心。是说心里边的感受或者心里边的表现，那么它外在的表现是什么呢？这个在这个以前呢，有一本书叫《禅院清规》，
嗯，
也写到了《禅院清规》的规定是什么呢？叫入狱之法，老宿上堂，宿就是宿舍那个宿，
嗯，
也念星宿的宿，但宿在这儿呢，代指老人，老宿上堂，出家年头长的，僧腊长的，
嗯，
老和尚，人家去那个比较尊贵的上堂。上首位洗澡，
嗯，
然后后圣下堂，小和尚呢站在不好的澡堂子，
嗯，
各具净金玉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毛巾和这个洗澡的用具，
嗯，
一人一份，不许混用，
嗯，
这后边这一点可能你会不可思议，叫不得裸露无残，残是惭愧的残，进澡堂子里拿毛巾围着。
哦，这样，
跟日本洗那什么泡汤似的，不能够随便光着进去，虽然洗澡是光着洗，嗯，进去得围着。
哦，
哎，不能随便裸露身体，洗澡的时候也这样。
嗯，
高声笑语，不能在里边嘻嘻哈哈聊天唱歌，这是不行的。然后，
哦，
敲磕桶勺，有那木桶木勺，不能拿桶梆梆梆的敲来敲去，轻拿轻放。还有叫做剃唾污秽，擤鼻涕吐痰，在澡堂子里一律不许。你看，僧人洗澡戒律很严的。
我听着这，我要是不知道的人，以为是吃饭呢。
对，很干净，很规矩。
嗯，
这是咱说这个澡堂子的由来。
嗯，
那么民间澡堂子什么时候兴盛的呢？到了一刻了，咱们近端路况，
嗯，
回来说说古代民间澡堂子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好，马上就来。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的洗澡最早从寺院产生，
嗯，
而且呢这种所谓仪式性的洗澡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在哪儿呢？
啊，
在印度恒河。印度恒河总是泡着一堆的信徒，但是现在很多是印度教的信徒
啊。
我们去恒河的时候发现特别的有意思，那个水其实很浑浊
啊，
但是对于他们心灵上来说这是一个圣河。所以说这个水是无比干净无比清净的，并且这个人呢在这洗澡可以洗到这个人呢洗掉他一生的罪恶，可以让这个人呢能够往生到一个很好的地方。但是我们去那儿呢，确实他们不光是洗还喝呢，那个水是黄色的，并不透亮，拿一个小的那种像咱说像瓢一样的东西，但是金属的，是当地那种手工打出来的，很讲究。
嗯，
拿那个蒯起来浇脑袋，然后蒯起来喝，站在水里边双手合十，那水也就没腰。
嗯，
在那哇哇哇念经。然后河边是什么你知道吗？河边是死狗死人
啊，
因为我们在那见过在河边火化的，现在他们还有这种火化的，但是这种火化呢当地都是比较有钱的人家或者比较这个贵族的人家，他才会这么干，一般都不会在河边了。
嗯，
在恒河边上架起那个木堆木柴，堆起来挺高的一台子，
嗯，
就把这尸体放在上头，然后再盖上被单子，白被单子，
嗯，
旁边撒上花，底下啪开始这大柴火一点，咔就开始烧。
嗯，
你要知道烧人其实很麻烦的，有在八宝山工作过的同志应该知道，那八宝山的炉子多大高温呢？几千度高温呢，也得烧半天才能烧完了呢。
嗯，
一般咱们自己气的窑。像我知道的，像咱们有时候那个寺院里边有化身窑，所谓化身呢，就是这个烧完之后就往生了，
嗯，
是拿这个砖砌的。
嗯，
烧一个人多长时间？如果传统的柴火烧的话，
嗯，
一般要烧三天呢。
哇，
要不烧不干净的。
哦，
因为它的温度是低的，
嗯，
你会看到那个人其实烧不干净。
哦，
一个尸体摆在那儿，烧着烧着烧着烧着，砰一下
倒了那个塔。
不是，尸体坐起来了。
啊，
因为人在烧的过程当中会打卷儿，你知道吗？
啊，
坐起来了，咔又躺下了。
啊，
其实不是诈尸，就是烧的它，
啊，
烧卷起来了。
嗯，
啊，然后烧半天之后，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烧焦了的尸体。
哎呦，
黑不拉几烧焦的尸体，
啊，
啪往河里一扔。
啊，
就随河就去飘了。有时候你会看到边上趴着一死人在水里泡成那样了，你不要见怪，那是一个正常死亡的人，按照当地的仪式烧完之后给扔到河里的。
我的天哪，
离他不远处就是一个人活人在那喝这个水。
哇，
这我们在恒河见的，特别的
太可怕了。
然后咱们的话说回来接着说这个，当然这人家的信仰咱们要尊重。
嗯，
咱们话说回来接着说这个公共浴池。
嗯，
那么民间公共浴池什么时候有的呢？北宋年间 就已经有这个浴池了。
北宋，
对，就不是说专供香客和僧人的了。
嗯，
那么这个浴池呢，当时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什么呢？叫香水行。
啊
啊，都是你哪行的？香水行，
是吗？
你看多好听，这以前的这个叫法，
就北宋的时候。
为什么呢？对，因为这个宋代的《都城纪胜》里边有一段话叫“市肆谓之行”，就是呢，市肆。市场里边各行各业他们开的买卖不一样，
嗯，
我们把这买卖的区别谓之行，用行来区别，又有艺名者，还有很多名字呢很有意思啊，比如什么呢，叫七宝谓之古董行，七宝
七个宝贝
就是各种宝贝
啊，
这谓之古董行，
嗯，
但你看它不叫宝贝行，它叫古董行，叫艺名嘛，
嗯，
对吧，跟那名字好像不搭着，
嗯，
还有就是这个后边写的是玉堂谓之香水行是也，玉堂不叫玉堂行，叫香水行，
嗯，
啊，这叫艺名，当时就有这种浴池所在了。而且那时候呢，说宋朝为什么浴池这行业或者洗浴行业开始大肆的发展，这跟当时的这个矿产跟矿务局有关系，
是吗？
哎，为什么呢？说当时啊已经开始会开发利用煤了，说在宋代呢这个煤还不叫煤，叫石炭
啊，
这东西被开发出来之后老百姓受益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它跟现代人认知的一样啊，柴火热量低还费东西，
嗯，
还费料，这煤不一样啊，经久耐烧热量高，这好啊，
嗯，
大家纷纷的甭管做饭呢取暖呢烧水啊全都开始使用煤。
嗯，
那么这煤一使用来说呢，说有两点促使了这个洗浴行业的发展。第一，烧煤就比烧柴火经济实惠，
对，
热量就高，我开澡堂子我烧水我这就便宜
啊，
啊，这个浴池行业开始发展起来。
嗯，
第二一个，家家户户烧煤，然后开采煤的煤矿就日益增多，就造成了一个直接的环境问题，污染。
嗯，
污染比较重，都是煤沫子，所以呢，
嗯，
老百姓有这个愿望让自己清洁。
嗯，
第二个条件促使澡堂子能够形成起来，
哦，
所以开始有了这个香水行。
嗯，
那么当时呢说这个香水行很有意思，也有这个什么区分呢，就是官民的区分。
哦，
哎，就跟现在也，现在咱没有官民区分了，澡堂子只要你有钱。
嗯，
现在澡堂只有贵贱之分。
嗯，
大的洗浴中心一张澡票198、298也是他，
嗯，
你泡个温泉去全家套票3000块钱也是他。
嗯，
你没钱15块钱也有澡堂子。
嗯，
现在有贵贱之分，以前是有身份，就是官民之分
啊，
哦，说这官民之分呢，宋朝还是比较积极的，
嗯，
开发这个泡汤。
嗯，
说那会儿泡汤呢，官民之分，一来是当官的为患的，人家去澡堂子，老百姓你是不能够进来的。
嗯，
老百姓你单边有自己的澡堂子，但是条件是不一样。
哦，
那么这官堂里边有更好的，甚至出现什么了呢？说在宋朝的时候，甚至出现了天然温泉。
哇，
那会儿就讲究泡温泉了，
这么爽
啊！据记载，在福州，说这个宋仁宗年间呢，
嗯，
全城有40多家，福州城里边40多家温泉，
温泉馆的，
哎。那会儿管温泉呢也叫汤，所以说大家伙儿不要以为说泡汤是日本的专称，宋代我国就管温泉叫汤
啊，
哎，这就是泡汤。还有有意思的什么呢？就是你去这个澡堂子里边，它是分的，它是分服务的。这服务呢，第一你是洗全身，你就是泡汤去了
啊。
你要洗脸，单边可以给你。
嚯，
对，你要洗个脸、洗个头，这单边算是便宜的
哦，
哎。这个在宋朝，你想宋朝那会儿在南方叫什么呢？这叫面汤。
哦，面汤。
哎，这面汤很有意思
啊！
我一看这资料里边写面汤，有共鸣了。为什么呢？当年侯宝林先生说过一相声，就拿这当一梗
啊，
当笑话来说，
是吗？
说上海人也这么说。侯宝林先生说：“我去上海出差。”
啊，
相声里边说，
嗯：“
我去上海出差，到了上海之后，咱先找一饭馆，咱吃顿饭吧。”
嗯，
就找了一饭馆，进去之后应该吃什么呀？我这一人也简单，
嗯，
就来碗热汤面吧，
嗯，
咱北京叫面汤，
嗯，
就跟掌柜的说，掌柜的来碗面汤啊，好了，等着，等半天之后啊，
嗯，
给你端上来了，端上来了，多大盆，这么大盆，你吃得了吗？不是，这大盆啊，不是热汤面，什么呀？一盆热水，
嗯
啊，弄面汤好了，
嗯
啊，面汤好了，哦，上海人讲究卫生，这风尘仆仆进来吃饭不干净。头吃饭得洗个脸，啪啪啪洗完之后，您端去吧。
嗯，
那还要什么呀？来碗面汤，又碗面汤，一会儿又端了一盆新的热水，又洗一遍。等洗3遍受不了了，我那吃的呢？面汤来了3盆了。哦，他管这个洗脸水叫面汤
啊，
北京人管吃的热汤面叫面汤。
嗨，
所以你看，这个以前在史料上记载，宋代的时候，南方也是管洗脸水叫面汤。
嗯，
哎，澡堂子里边可以单洗脸
哦。 面部护理，
对，这是咱说的这官，这个官和民之分。
嗯，
但是呢，等到后世就不一样了。后世像清朝咱们所记载的，皇上基本都在宫里边洗澡了。
嗯，
更有详细记载的慈禧太后，那就在自己屋里洗澡了。
嗯，
都是把水烧好之后，大木盆往这一放，
嗯，
几个宫女伺候着，把这水调得合适了。
哎、
老太后还不做的，我也不知道说这以前，你看这个古装剧里边吧，
嗯，
这个华清池洗这个杨贵妃，人在池子里洗。
嗯，
这个皇上家到清代的时候，咱看《甄嬛传》。说甄嬛跟这四郎有一次相见，也在池子里。嗯，啊，可能在玉德堂，因为我在故宫里边觉得呢，故宫我看这一圈呢，好像就玉德堂有一池子。嗯，那慈禧人家洗澡呢，在屋里头洗。咱一看呢，以前的什么这古装的这个女士啊，嗯，这嫔妃啊，洗澡都是一大木盆
啊，对，
恨不得那会儿就有牛奶浴了，反正这汤是白的
啊，对，
这也是影视的塑造啊，上边呢飘了一堆花瓣，
对对对，
在那洗。可是真实你看史料记载，慈禧洗澡她不坐在木桶里头。
啊，
他坐在外头，
那咋洗啊？
木桶搁好了之后呢，老太太拖一个光溜溜
啊，
然后呢坐一板凳
啊，
一木的板凳搁好了，在屋子当间
啊，
这四个伺候他的
啊
女的宫女儿
啊，
拿这大桶啊，把毛巾浸湿了给拧，拧完之后拿着这个擦，给老佛爷擦
擦身上啊，
哎。就等于把这人大卸八块，四个人伺候他，胳膊腿各分一扇儿、
啊。
伺候完之后呢，再把这个打上肥皂，再给这个老佛爷擦。擦完之后呢，再把这个干净毛巾。但您记住，
啊、
说那桶拧完之后一头，这桶不就脏了吗？
啊，
不是，这有一个明确的记载：老佛爷洗澡的时候，毛巾呢是一次性的，
是不投的。
拧完了啪，擦完之后扔。
扔
再换新毛巾，沾湿了、啊、再擦再扔，所以他没有反复投这毛巾，这水不会脏。
啊，
打上一子肥皂。夸夸全身擦完之后，这把就扔了
啊！
换新毛巾沾湿之后，再把这一字墨给擦干净了。这个宫女说啊，因为有回忆录嘛，宫女说给老佛爷洗澡就这一步最提心吊胆。
怎么了？
你得给他擦干净了。但凡这一字墨擦不干净，要是干了可就痒痒。老佛爷一痒痒，可就未免发怒。这要追查下来，那可就麻烦了。
哇，
这个环节是最提心吊胆的。
嗯，
你想想，一个老太太，慈禧老佛爷六十多岁老太太，光屁股往这一坐，四个人
伺候着。我的天哪，这
一般没有心理素质的人呢，
啊，
王小宁就像你，你说你光屁股坐着找四个男的伺候你，你都得别扭。
是
没有强大的心理素质，他真是干不了这事。
他不把自己当人了，我估计是
他是神，把自己当神。
而且我听这洗法，这不像是这泡汤，这是干洗，
这是干洗。
嗯，
这慈禧洗澡是这样。
嗯，
然后咱再往后看历史，再往后发展呢，说到了元代的时候，这冬天泡澡驱寒已经成了当时人们的一个普遍的习俗了。
哦，
而且这个时候出现了，就是澡老澡堂子里边出现的全套服务。全套服务在那儿就出现了。
元代
都哪些全套呢？擦背、搓背、捶背、打花锤、挖耳朵、剃头、修脚、按摩，
哇、哦，
就这些老澡堂子的全套，哦、这全是还出现了。
那就是等于是比明朝、清朝还要早。
对，元代时候就有了，你看一直延续到咱说老北京澡堂子。我小时候，包括现在老澡堂子还这样。
嗯、
你看，这都已经多少几百、好几百年历史了。
是。
然后这个呢，有据可查的。当时啊，他就不叫香水行了，元代的澡堂子叫混堂。
哪个混字？
就是混在哪儿，混迹于哪儿，
哦、
叫
混
堂。而且还有一专门宫廷有专门负责这个地方的，叫混堂司，就管理澡堂子的，这么一个机关单位。
啊、
这混堂很有意思，说当时呢不是很多这种服务吗？
嗯，
有这个高丽人，就是今天朝鲜人派的特使来到中国，当时的元大都、
嗯、
来这个地方呢。
嗯
来进行这个政治交流。
嗯，
他来了之后呢，说当时专门给朝鲜那帮大使一人配了一个手册，
嗯，
叫做《普通誓言解》，就是你到了中国，到了元大都，
嗯，
他们有什么风土民情，在里边都有记载，你别到那儿露怯去。
哦，
这里边就明文的记载了一条，什么呢？叫孙舍混堂，孙，姓孙的孙，
嗯，
舍宿舍的舍，混堂。
嗯
就说在元大都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澡堂子
哦，
叫孙舍混堂，就好像现在北京老字号清华池一样，
嗯，
特别有名澡堂子，是一公共浴室，它里边原文写的是什么呢？叫汤钱五个钱，挠背两个钱，梳头五个钱，剃头两个钱，修脚五个钱，全坐时只使得十九个钱，就把那个他们澡堂的这个服务价目表啊，给印在手册上了。就人家当时可以享受一下，分别多少个钱、 啊、
哦，明白了，
这是当时的享受。
外国来的、外国来使黄叶、啊，
对，而且呢，咱说明朝、元朝、明朝的时候，元明这个时代啊，澡堂子发展是极其快的。
嗯、
咱们在这儿呢，也给大家啊先透露一点儿，
嗯，
桑拿浴，各位在元朝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是说就蒸吗？
就已经蒸桑拿了。具体人家古人怎么蒸的呢？到半点了
啊，
咱们进段路况回来再跟您说。
好嘞，我们先进段交通服务站，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快过年了，今天呢咱们说说洗澡，因为很多人都有这个习俗，就是过年之前干干净净的洗个澡迎接新年、
嗯、
刚才说了，咱现代人特别享受的这些服务项目啊，早在元代就有了。
太早，
比方说有史记载的说元代盛汤在哪儿呢？就在北京的北边，现在特别有名的全是温泉的地方，小汤山。
是吗？
说那么有名，其实它是有历史传承的。在元代的时候，那地方就有盛汤，就是皇家在那修这个自己的行宫别院，然后在这儿泡汤、
哦、
这是说的温泉。
嗯，
再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咱说的桑拿，在元代叫温石浴、
嗯、
通过这仨字儿，刚才不是说了吗，说元代人怎么泡这个怎么洗桑拿呢？
嗯，
这仨字温石浴，能想得出来他怎么洗吗？
我猜猜哈，
温石，
因为我桑拿我挺喜欢的，我喜欢蒸啊，蒸出来我感觉整个人的舒泰很多。
嗯，
我看他那个就是蒸拿房里面哈、
嗯、
桑拿房里面呢有那个石头，它烧着发热，我老有人，我看中年男子呢，就好像一看就是经常来的人啊、
嗯、
他们往上泼水。
对，
刚开始我不理解，后来我就是随便问了两句，他说你这个不就出蒸汽吗？
对，
是这意思。
所以温石浴就是拿烫的石头往上泼水，拿这个来洗澡的一个方式。温石浴就是桑拿。
那么早？
哎，这个呢是原始当中有记载，说至元22年，公元的1285年秋七月，这忽必烈曾经在京城造温石浴室及更衣殿，在北京城里边造了一个桑拿浴房，又造了一个更衣殿。
哦，
那等于是更衣殿和桑拿浴房连起来，这就是一高档洗浴中心吗？
啊，
人家忽必烈就造了高档洗浴中心了。
嚯，
这地方在哪儿呢？还有史可考，就在现在北海公园琼华岛。
哦，
因为琼华岛当年在元代的时候是一个皇家园林，
嗯，
皇家很多的宴请啊、游玩啊，包括洗澡都在那个地方。
嗯，
哎，当时说呢，这个是有这个元代的史料记载的，说北海琼华岛瀛洲前人至西北三间，高23尺，方顶中置涂金宝瓶，就把这个样态说出来了、
嗯。
除此之外呢，后边还设有环亭，环就是这个咱说一个很难写啊，圆丘坛那个圆
啊、哦，
设这个亭干嘛呢？就是后妃天庄之所也。
嗯，
后妃跟着去洗澡，还专门给建一屋，干嘛呀？洗完澡妆掉了，哎，天庄之所，洗完澡出来
啊、
哦，
还
化妆的地方，
哎呦，
专门给弄一个。你看，这是元代的澡堂子。
嗯，
再往后发展呢，澡堂子就更多了，而且那时候呢还很有意思，澡堂子呀，有一部分是谁开的呢？
是谁呀？
京城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的，是太监开的。因为太监在宫里当差，他没有洗澡的地方，他洗澡得定时给你放出去，在皇宫外头有你们的澡堂子，皇宫里没你洗澡的地儿啊。那么你伺候主子呢，很多比如太监这个谭网路啊，很多太监回忆的时候就说呢，尤其夏天，
嗯，
这个伺候大主子的太监呢都会身上带一些香氛，
嗯，
说香水吧，
嗯，
为了不要熏着主子，说夏天穿成那样，你也知道，对吧？
哦，
清朝人夏天不可能穿半袖，都是长的衣服，
嗯，
他出汗，但你一汗馊味熏着主子是不合适的，
嗯，
而且这些大太监呢，洗澡稍微能够频繁一些，因为他伺候主子，
嗯，
那么小太监呢也会定时洗澡，但难免身上味道难闻，
嗯，
还有一问题就是你洗澡你出去之后，以你现在的这个生理构造，
嗯。
进男的那边显然不合适，
嗯，
那进女的那边显然更不合适，
嗯，
所以你进哪儿，那只有你自己都是太监开澡堂的，全是太监洗最方便
啊、
嗯，哎，所以他们很多开澡堂子的，比方说北京很有名的烟袋斜街的新源浴池，
嗯，
现在关了，这个澡堂子以前就是李莲英开的，
嗯，
澡堂子也是刚开始太监开的，
嗯，
所以当时澡堂子很多这样。并且呢还有一部分人叫做无名白，
嗯，
无名白没有的那个无， 名呢是名声鹊起的这个名，
嗯，
白呢就是白色的白，以前呢在古代呢也代指什么呢，目不识丁的文盲，
嗯，
但后来明清时期呢很多是特指什么呀，无名白，就是私自净身又没有被宫廷所录用的太监，
哦，
自己给自己阉了，然后呢没考上，
嗯，
下来了怎么办呢，很多在澡堂子里边，太监的澡堂子里边给人搓澡，
哦，
啊，因为太监洗澡也需要搓澡，那找一个健全男士搓澡显然不合适，
嗯，
所以呢这些无名白的太监给那帮宫里太监搓澡，
哦，
这是当时这么一状况，
嗯，
再有呢就是说古代的浴池到底是什么样呢，古代浴室很有意思，在这个史料里边记载，咱们呢可以不按这个原文就不用念了，
嗯，
就大概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首先是一个大石头池子，然后穹木一砖，旁边是圆形的，顶也是圆的，那太享受了这个，
嗯，
后为巨釜，在池子后边是一个巨釜大的一个锅，
嗯，
在这咕嘟咕嘟烧水，跟锅炉一样，
嗯，
另与池通，这个大锅呢跟池子是通着的，啊，露露饮水，这大池子边上呢有一个露露，这露露直接呢就从井里边提上水到这锅里咕噜咕噜一烧，
啊，
哎，穴壁而储烟，穴壁而储烟，这边呢又一条道过去之后，那边呢就可以储这个凉水，这凉水啪一拔塞子倒进这池子里边，凉水热水啪一混，温度正合适，
嗯，
一人专职窜，窜就是北京一个村叫窜底下村，专职窜，这窜是代指什么呢，冻死龙火，
哦，
专门烧柴火做水，池水相吞，这水呢融合在一起，遂成沸汤，名曰混堂，水一开这地方叫混堂，
嗯，
傍其门则曰香水，也有叫香水行的，这是以前澡堂的这么一个形制，其实现在看来啊，这个形制除了这巨釜换成锅炉了，好像现在还是这个形制，
对，
对吧，一直也没怎么变。那么说到这澡堂呢，以前也有意思，就是什么人可以洗，什么人不可以洗，这也是有规定的，
这还有规定，
对啊，现在去澡堂子，大家去洗浴中心啊，也会发现墙上有时候贴着一个告示
啊，对，
什么人不能进呢，
好像是说有皮肤病的呀，
对，
或者是什么心脏不太好的，
对，
是吧，
哎，
这些就不行，
哎，那么古代有没有呢，也有，你看现在有时候咱们这个尤其是桑拿浴池的这个澡堂子啊，
嗯，
它这个厕所会贴一个禁止随地便溺，
嗯，
很多人都是光着进去的，你要弄一地踩上多恶心呢，
嗯，
它不是公共厕所，古代也有叫什么呢，叫做剃唾污秽，也不许在澡堂的地下随便吐痰，
嗯，
擤鼻涕，这都不许的，随地大便这都不行，
嗯，
所以你看这个是一脉相承的，
对，
以前呢很有意思，叫什么呢，叫这个来我们澡堂子洗澡啊，它得不叫告示，古人都得有点文采嘛，
嗯，
有时候贴对联儿，比如说有些古画画这个市井风情的那种古画，会发现呢澡堂的门口贴了一副对联儿，
嗯，
这对联就是告示，比如说身有贵样休来洗，年老酒醉莫入池，上下联，就告诉你身体有恙，比如心脏病高血压，这你别来洗，
嗯，
年老酒醉莫入池，到了一定岁数还得排除在外呢，很多人就不愿意，像咱有一个话叫什么七十不留饭八十不留宿，听过这话吧，
嗯，
人到七十我不留您家吃饭，您在我们家吃饭呛死算谁的呀，
嗯，
八十不留宿一宿睡过去第二没起来我说不清楚了，
嗯，
所以上岁数连请客吃饭都别来家，我不管，洗澡也是，年岁太老您别来，酒醉莫入池，喝得醉醺醺的您别来，第一您吐一池子，这池子糟践了，这水全糟践了，
嗯，
第二一个呢就是咱也知道从医学上讲喝醉了泡澡容易猝死
啊，对，
对吧，人家不负责任，再要贴什么的呢，就更有意思，贴的对联叫杨梅解毒休来浴，醉酒年老莫入池，后边那是一样的，前面这个可以解释吗，
嗯，就是说你这个人要是有传染病，
对，尤其是一些皮肤病，
嗯，
咱现在说医院里挂那皮肤性病科才能看好的病，
嗯，
对吧，人家就是您不要入内，杨梅吗，杨梅，杨梅大疮吗，这你先别来，
但是那有个问题了，就比如说这个人他就不告诉你他就去，那怎么办，能查出来吗，能
这个呀，
进门得检查吧，
你问到点上了，这人到底能不能进去洗澡呢，他一说你一听想洗还是能洗的，所以在古籍里边记载呢有一个叫七丘类稿里边记载这么一句啊，叫男子 被不洁者夫垢逆者，就是这个人呢不干净，
嗯，
不干净讲带着那些脏病啊，
嗯，
然后呢夫垢逆者就是脏的出奇，你知道吗？
啊，
这人已经成泥球了，
啊，
一般这样的话呢也不会太接待你，有那种特别低级的澡堂子，比如说专门给这个扛大包的预备的，
啊，
给这个挖煤的预备的，
啊，
那是单边一个有点档次的澡堂子，这太脏的都不接待你，对吧？
把那池子水给霍霍了，是吧？
对啊，有时候你要到外国去泡汤的时候，
啊，
你会发现人都规矩先淋浴后泡汤
啊，
对吧？先洗一遍之后再下池子，这，
啊，
是规矩。那么说这些人还有复犯图劫者，干嘛的呢？就刚才说扛大包的、挖煤的、宰猪的，
嗯，
这些个职业的人，哎，还有什么呢？阳者，阳就是溃疡，
嗯，
还有呢，
嗯，
鼻者，鼻呢就是烂完之后接嘎巴，鼻者，
啊，
纳役前与主人皆得入早宴，说白了，只要给主人多给俩钱儿，都可以进去洗。
哦，
所以那儿管理也没有这么严，
是是是是，
你没准跟谁就泡着一个澡堂子一池子里边。
我以前小的时候不理解，我老在想这个泡汤在大池子里，那我浑身涂了这个洗发水啊，
嗯，
还有那个沐浴液，我跳那池子里，其他人怎么办？后来才明白，那个地方是泡的，
不
是洗的，不
能洗。
啊，
但是有些澡堂子它不是特别讲究，比如北京老澡堂子，它是不打椅子，它搓，
哦，
搓那泥居溜
啊，
搓完之后这池子也飘了一层。
啊啊，
专门有人给你负责清洁
哦。
怎么清洁呢？拿一个跟耙子一样的东西，但记住耙子带齿儿的啊，它那不是，前面是一木板儿
啊。
更形象的怎么来比喻呢？大家吃过摊煎饼吧？那煎饼瓜子见过吧？大号的煎饼瓜子，
以后不能吃煎饼了啊，朋友们。
大号的煎饼瓜子干嘛呢？拿这个在水面上搂
哦，
把那个泥啊都搂到池子边上。再拿网子那抄子跟抄晕抄子啪一抄，我小时候见过布的一抄把泥抄走，
哎，下锅一抄，
哦，所以说那池子到底多脏吧。你想我们那会儿澡堂子，
嗯，
其实说到澡堂子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咱们说到了从南北朝一直说到唐宋元明清，对吧？眼看着到现在咱们这个老澡堂子了，咱们下节会来说说咱们小时候的这个澡堂子是什么模样的。
好，我们先进段交通服务站，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说的是洗澡，因为快过年了嘛。刚才也说了，
嗯，
这古代澡堂的管理也不这么严，有皮肤病、脏病的，他进来洗，耗干净的怎么办呢？
嗯，
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叫赶头汤，
嗯，
或者叫赶头水，明白吧？
嗯，
澡堂的刚开，
对，
今天刚开业。哎，这是最干净的，每天早晨第一次开门第一波，这是最干净的。
嗯，
他赶这个
哦，
但是这个呢也有一些什么不好呢？就是寂寞无聊，因为很多人泡澡都是下午，
对，
吃完中午饭睡醒了泡澡热闹，那么这时候干净不热闹。
嗯，
还一个就是有钱人这也不热闹啊。
嗯，
叫这个盆堂，盆堂就是单奔的一个小包间，里边就您这一个人或您一家子，
哇，
给您弄一大木盆，旁边搓澡的东西全都有，也可以让人伺候给您搓澡，但是这个贵，单间这个干净
哦。
一般的来说呢，不讲究这个的都是大池子，
嗯，
所以呢，咱说一往后再说说这个现在泡澡是什么样，老北京泡澡什么样，这就特别有意思了。
嗯，
这泡澡还分呢，以前咱说，清朝的时候，太监开浴池的特别多，还有什么时候？老北京还有什么地儿人开浴池特别多呢？咱刚才说为什么宋朝浴池行业大发展，
嗯，
因为开矿，
嗯，
烧煤了，
嗯，
对吧？其实这个呢一脉相承，到老北京的时候有一个地方他们这个人呢就是几乎垄断了北京的洗浴行业。
是吗？你是说那个亮马桥那地方吗？
就是定兴人。
哦，定
兴，河北定兴人。定兴人在北京两大职业，一个是摇煤球，
啊，
全是定兴人，
啊，
然后一个开澡堂子的都是定兴人。
哦，
哎，你看
煤渣子沾身上脏了得洗，顺便一块做了这买卖，
哎，所以你看看都是定兴人。定兴人说话好玩啊，定兴摇煤球玩的，
啊，
以前老澡堂子得我们再往上父辈都没赶上，祖辈泡澡堂子全是定兴人，特别好玩。
嗯，
我听老人讲那时候泡澡堂子啊，进去之后比如说这个我在那泡着呢，王小宁找我，但你不想泡澡，那对不起，你不能够衣冠整齐穿上鞋袜你就进去，这不行。
嗯，
那要找我怎么办呢？约好了说我洗澡，但是我洗澡脱完衣裳手机搁柜里了，打手机没人接，
嗯，
到门口专门小伙计，先生您找谁呀？
嗯，
你说我找那个 阿龙先生，
嗯
啊，阿龙先生是吧？
在
里面
泡着呢，
你就不能进去，他得管你叫去。哦、一进去，啪一推门，一大池子泡好几十号人，谁是啊？站着喊，池子里边泡的龙先生有没有？
啊，
有在呢，有龙先生，外边有人照。
啊，
他说话特别好玩 啊，池子里泡的王小宁先生有没有？
啊。这怎么听着有点唐山味儿呢？
也，它河北差不多
啊，
河北保定定兴唐山，有点这串味儿那意思。
啊，
这是泡这个澡堂子。
嗯，
还有呢，那会儿就是一个词儿叫澡堂红。
澡堂红，
澡堂红
什么意思啊？
红啊，大红大紫的红啊。
啊，
澡堂红是干嘛呢？唱歌唱戏的，
是吗？
各位到现在估计还有这个癖好。哎，听众里边别说自己没这癖好。在澡堂子自个儿家澡堂洗澡爱唱歌的
啊、
哦、哎，有没有？绝对不少。
是
为什么呢？厕所卫生间拢音
哦，
空旷。
是
第二一个呢，带水音儿。
是
您去看哪儿？北京恭王府有一大戏台。
嗯，
这戏台为什么音响效果好啊？
嗯，
戏台底下埋的水缸，
嚯，
拿这个去拢音，所以它声音特别的好。
哦，
以前老戏台扩音设备是什么？就是水缸。
哇，
所以你发现澡堂子里边你要来一嗓子，
嗯，
能赶上莫华伦。
嗯，
你没技术都行，所以那会儿就是好多戏迷，
嗯，
哎，唱不出马连良的味儿没关系，一进澡堂子出了马连良的味儿了，
嗯，
一唱唱尾了，旁边叫好，哎，这是澡堂红，一进爱唱戏的、
啊，
哎，还有什么样的呢？就是这个，再一个在老澡堂子里边，就是享受生活，
哦，
很多人泡澡不是为了洗，它真脏吗？
嗯，
不见得，很多老头啊，隔三差五就泡一回，它不脏。
他为了放松，
他为了对、
嗯，
现在好多泡温泉的人也不是为了真脏，
是
放松。而且呢，很多老哥们儿、老伙伴儿，你干嘛去呀、啊
嗯？
大冬天的，尤其冬天澡堂子最火，那外边北风呼嚎的，
没啥事儿干，
咱没地儿待着，咱这儿啊，里边可以任何娱乐项目都可以，
啊、
打牌、
打牌、打麻将、唱歌，
对、啊，
打台球什么都有。现在
现在是有了，以前台球没有，但打牌有。嗯、您不能澡堂里打、
嗯，
您洗完之后您想休息间儿。这样吧、
啊，
俩床中间床头柜儿，
对对，
盘腿炕上一坐，
嗯、
拿床头柜当桌，俩人打牌，这可以。
嗯、对，
甚至还要干嘛的呢？蛐蛐儿，斗蛐蛐儿，在这儿、
哦、都有啊。
哎，你来一个，我来一个，咱这个搁在床头柜上，咱俩斗蛐蛐儿。
嗯，
还有什么呢？就是在这儿，我什么都不干，聊会天、
嗯，
聊困了，一眯瞪睡觉。
嗯，
洗完之后挺舒服，再让人给放松放松，啪啪给你揉揉，
嗯、
给捏捏脑袋，往这一躺。
哎呦，
从这衣柜里啪一开这门，从自己怀兜里拿出一包茶叶来。
嗯，
还看不上你们这茶，
嗯，
自己自带叶子，
嗯，
去给小伙计儿，哎，给沏上、嗯，一会儿你茶壶拿来，给你拿茶杯沏好了，
嗯、
闷会儿您再喝，
嗯，
再给俩钱儿，干嘛呀？出去找饭馆，
嗯，
给我端俩菜来，打二两酒
啊，
往这儿连吃带喝，喝美了，喝点茶一饮嗓，
嗯，
往这儿一横着一躺，
嗯，
哎，睡了，
哇，
睡醒之后穿上衣服回家吃晚饭去，
再也不想醒来了，
这就是一种享受生活的体现
哦，
哎。但是我们小时候澡堂子呢，这样的老爷子也有，
嗯，
而且这种老爷子分，你分这老爷子在池子里边啊，他分年龄段
是吗？
头池，
嗯，
都是六十以上的，
是吗？
啊，二池，人中年人居多，
嗯，
再往后那池子，小孩青年人居多，
嗯，
头池最烫，
哇、
哦，你就进去看吧，头池是冒着蒸汽的，
嗯，
后边那二池三池就没什么蒸汽了，
嗯，
孩子小孩火力壮，怕烫。
嗯，
上来之后就先奔那个三池，
嗯、
在那儿哇里边游泳。
嗯，
估计好多孩子，大伙儿，
嗯，
你的游泳哪学会的？
嗯、
我的游泳是澡堂子学会的、嗯，很多孩子都是澡堂子学会的，
嗯，
没少喝水，
嗯，
带滋泥的水，
哎呀，
反正不老干净的。
嗯，
然后中年人呢，中间是池子，
嗯，
它是比较温乎，按现在话说呢，
嗯、
有个40度以下，
嗯，
37、8度、40度，老爷子烫那池子，我的妈呀，烫，真烫。咱孩子下不去脚，
嗯，
就得40多度，从哪能体现出来呢？泡在里边的老爷子胸口这皮肤是紫的，
哇，
烫的紫的，里边肯定底下肯定全是紫的了
啊！
高兴美，在那唱着戏，
那对身体好吗？
不好啊，他不烫不舒服啊。
哦
啊，但是呢，咱也说上皮肤科，医生都要告诉你，有皮肤病千万别烫，
嗯，
洗的时候拿温水洗，千万别烫，越烫你这皮肤病越严重。越刺挠越瘙痒
哦，
那老爷子那会儿不懂啊，我烫完之后就舒服，
嗯，
所以为什么马三立先生有一个小段叫挠挠，
嗯，
祖传秘方，
嗯，
就是我弟弟啊开饭馆的，就是天天泡澡不烫不舒服啊，烫完回家能睡好了，
嗯，
那天奔早市卖祖传秘方啊，小包包着啊，两毛一包，两毛一包啊，
嗯，
来一包回家了，今天没洗澡，晚上刺挠，
哎呦
怎么办呢，
嗯，
想起这秘方来了，打抽屉拿出来。 拿那剪子绞开了塑料包，里边是一个白纸包，
嗯，
绞开之后里边又一白纸包，再绞开里边还一白纸包，再打开又一白纸包，
竟是白纸包，
最后出一纸条，写俩字挠挠。
嗨，
马先生那相声祖传秘方
啊，
你看他就说他我弟弟就好泡澡
啊，
哎，这是这个泡澡的。
但你说40度以上，那这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我试过39度的池子，不行，
你就伸手不了，
一会儿不就不行了，
真受不了，
一下就不行了，
所以全都烫紫了。那老头觉得这个美，
嗯，
这澡堂子，我们小时候还有干嘛的呢？就是修脚的。
哦，
哎，你还别说，修脚澡堂子里边这是一绝。
听说扬州的修脚是一绝，
哎，扬州修脚是一绝，在北京清华池修脚是一绝，绝到什么地步啊？
嗯，
你长了一猴子，
嗯，
对吧？你长猴子了，长鸡眼了，上医院、干嘛呀？冷冻，激光、打完之后又长了，再去冷冻又长了，实在没辙了，医院治不好了，
嗯，
到清华池，
嗯，
有这么几个好的大夫，
嗯，
我去看的时候找一马大夫，
嗯、
人从外号叫马一刀，
嗯，
过去啪一刀弯完之后回家吧，
嗯，
一礼拜之后没事儿了，
嗯。
这手觉得好多医院都比不上。
我印象中是咱俩都试过，我有一回是跟人打羽毛球去，那鞋穿薄了，穿的片鞋、
嗯、
不会使劲，那个鞋脚掌的那块磨了根肉刺、
嗯、
人家中间割开把那肉刺一挑，然后抹上药膏，然后拿那个胶腰医用那个胶带给你脚上一缠，
对，
一个礼拜之后见好了，
哎，所以绝了。
嗯，
得了，今儿咱说说洗澡，眼看过年了，大家干干净净的洗个澡迎接新年了。
是，在这里呢，也感谢阿龙给我们带来今天的这期内容哈。今天希望大家能够干净清爽的过一个年。好，剩下的时间交给郝迪和向坤带来《律动工体北》。
想